很荣幸我们今天请到了联合国难民署的副代表蓝乃义蓝先生来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6月20号是全球难民日，那我看到联合国难民署最近也是出了一份截止到2021年数据的一个全球难民趋势报告，那能不能先请您就这份报告跟我们分析一下目前的全球难民趋势大概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好的，可以，谢谢。在过去十年中，被迫逃离家的人数每年都在增长。到2021年底呢，就因战争、暴力、迫害和侵犯人权行为而流离失所人的人数呢，达到了8930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远高于十年前的一倍。难民人数在2021年上升至2710万，大多数难民再次被邻近的低收入国家收容。国内流离失所者的人数增加到5200万，这是2021年的报告。今年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二战以来最快最大的被迫流离失所危机之一，以及从非洲到阿富汗以及其他地区的难民紧急情况呢，被迫逃离家的人数已数字超过了1亿。
您能不能再跟我们具体说一下，就是这个俄乌战争当中具体产生了多少的难民，然后这些难民大致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或者说他们目前流向了哪些地区？
好的，这就是在今年俄乌战争呢，就造成了有700到800万国内人的流离失所，就已经有超过了727万来自乌克兰的难民流动登记，妇女和儿童占多数，这是世界二战以来最大最快的被迫流离所指的危机之一。乌克兰的难民呢，正在进入邻国，这有波兰、俄罗斯、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共和国，还有斯洛伐克，还有白俄罗斯，所以这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危机。
那去年在8月份塔利班攻占喀布尔的这个战争当中，也是造成了很多阿富汗人的这个流离失所，他们目前的一个大致的状况是怎样的？
40多年来，阿富汗就已经经历了连续不断的冲突，就迫使数百万人逃离家园。最近的冲突呢，就持续了有20年，主要的就是政府与塔利班之间的冲突，一直到2021年8月，塔利班接管喀布尔。总共呢，现在有610万阿富汗人流离失所，这就包括260万难民与350万国内流离失所者。自2021年以来，总有82万阿富汗人国内流离失所，就近50万呢是儿童。去年冬天，阿富汗就避免了一场普遍的饥饿危机，但阿富汗人继续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危机，所以情况还是特别严重的。
在去年的2月份，缅甸发生的这场军事政变，您这里有没有一些数据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对，除了阿富汗以外呢，在亚洲呢，缅甸这个危机也是对我们来说比较严重的。就在缅甸2021年2月的这个军事接管，就引发了暴力事件，迫使超过有40万人在国内逃离。随着2017年来自缅甸的罗兴亚难民呢大量流离失所，这一人口乃然是全球最大的流离失所群体之一。2021年罗兴亚数量增加到120万，其中呢就超过3/4位于孟加拉国。缅甸的这个无国籍罗兴亚人就占亚洲无国籍难民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大多数。
好的，那像在这种地区战争跟冲突爆发的时候，咱们联合国难民署会不会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去帮助这些难民更好的、更安全的撤离呢？
这就是我们联合国难民署做的，就我们就是会派我们的人员到边界那边，主要就是跟边界政府啊合作，就保持这个边界开放，那是最主要，就是最基本的国际保护的一种办法。当然每一个国家他们也有因素，就是说可能他们从移民角度来看法，非法移民角度来看法，是吗？他们就是因为难民跟经济移民者就有很大很大的区别。难民就是因为他们就是被迫害，或者因为是战争，他们就逃离国家。经济移民者就不同吧，对吗？所以就是就每一个国家都一样，所以难民署就增加跟其他国家合作。区别难民经济移民的看法。
您刚才说到目前为止全球的难民人数是超过了1亿，那我想了解一下在这个数字背后以及在您这么多年援助难民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2018年的时候，我就代表联合国难民署到孟加拉的难民营，那个时候就有大概10万的难民，也是罗兴亚难民从缅甸跑过去的。那我在难民营中呢，就遇到了一个难民，他说：“哦，我的名字叫穆哈迈，我现在大概有20岁了。”那听到他这一句的时候呢，我就知道他想说什么。因为这个难民营呢，在 Cox's Bazaar 呢，也已经有20年。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在这个难民营长大的，他今年20岁了。那他说，你看我会说英语，我也会电脑的什么computer skills 是吗？但是我现在呢，就没有什么解决方案，我没有国籍。又不能够工作，那我什么时候能够离开这个难民营？我呢，我个人在跟难民署工作了有20年，到从香港、北京、伊朗、Kosovo、塞拉利翁，在这20年中，他呢就只在这个难民营，但是你看他就个人的才还学了英语，还学了电脑。要是他给了他一个机会的话呢，他能够就是说在社会上呢，就是做更好的东西。到今天我还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呢，可能还是在难民那边。
那这个20岁的青年他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应该也代表了相当一大部分难民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
他们说就是有60%的难民或流离失所者都是年轻人，妇女儿童，所以这是对我们来说也是比较严重的一点。
那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倡议或者是正在构想的措施去帮助这些难民，尤其是这些年轻的难民，去更好的接受教育和融入社会？
每一个国家每个地区都不一样，因为就是你现在你看80%的流离失所者就在收入的国家，土耳其啊、Lebanon 啊也好，就是有上百万的难民。阿富汗难民在巴基斯坦有多少年了？有10年20年了吧。在那种情况下，他的这个巴基斯坦他经济方面也好，政治方面也好，就是的压力，所以就是怎么能够协助难民呢，也是看他们其他国家都不同。可能你看波兰罗马尼亚是吗，在那边可能他们就是乌克兰难民他机会就比较多，每一个地区都不同。
所以还是要看难民他resettle 的这个国家地区是什么样的政策，以及国家地区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可能也对于他们未来的发展起到一个比较关键的作用。对，所以刚才我听到您说有80%的难民其实是被中低收入国家接收的，像黎巴嫩地区是有30%的人口都是难民组成的，可能黎巴嫩一个国家所接受的难民比整个欧洲所有国家加起来接受难民还要多。
对啊， 是啊，
嗯，所以就是咱们联合国难民署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协议或者是一些全球的共识，在这个全球难民危机当中，发达国家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承担多少的责任呢？
主要的责任还是国家的责任吧。我们联合国难民署呢，只是一个组织，是吧？是一个联合国组织，我们能够就是提供呢一些 technical support， 每个国家就必须有这个责任，保护难民的人权。
那为了能够更好的帮助到这些难民，您觉得从整个国际社会以及各国政府，小到我们每个人，能够具体的去做一些什么呢？
我们难民署呢，就是跟国际社会呢共同努力的保护每个人的人权。而且今年世界难民热核心的信息就是，每个人都有权寻求安全，无论他们是谁，来自哪里，无论何时被迫逃离，任何逃离迫害、冲突或侵犯人权的人都有权在另一个国家寻求庇护。这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就是每个人都有权寻求庇护了。第二点就是安全通道，所以就是对所有被迫逃离的人，边界应该保持开放。第三点就是不屈回，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人们的生命或自由受到威胁，就不能被迫返回一个国家。各国不应在评估他们将在面临的这个危险的情况下将任何人强制驱逐出境。
嗯，
第四点呢，就是不歧视，人们不应该在边境受到歧视，无论宗教或者是性别或者是种族各种因素呢，所有难民身份申请都必须得到公平的考虑，这一些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就是跟每个国家跟国际社会呢，就是保护这一个人权。
好的，那非常感谢您接受我台采访，
谢谢。